我们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第十二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之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今天的信息，从神来的信息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赖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在主日见面，愿平安继续赐给我们，赐给你们，也赐给你们的家，还有一切所行所做的事。在过去几周，我都是在分享八福，今天我继续的分享最后一个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耶稣基督在讲八福的第七福，就是上次我们提到的使人和睦的人，是来建造我们个人生命品格最高的境界，是指我们如何对待别人。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为义受逼迫，是指别人如何对待我们。通常人的逻辑，做好事有好报，我们努力去爱人，我们应该得到的回报是人会爱我们。然而在这世界，忠诚信主的人在这世上回报却是相反的。我们的生命改变，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世界上的人却会对待我们越来越像对待主耶稣基督在最后走十字架道路那个时候一样，有逼迫，有凌辱，有怒骂，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毁谤我们。我等一下来解释为什么。然而耶稣基督在这个讲第七福以后要问我们，生命改变了，你们要为主而活，或者是你们要，是不是要为主而活，或者是你要为世界而活？世界在逼迫你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忠诚你的信仰，继续的跟随主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的在主日能够见面。主，祈求你来清洁孩子的心，孩子的口，让孩子所发出的是神你自己要所发出的话语，让我们生命在不论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实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的每一个这个你的儿女。主，谢谢您再一次圣灵帮助孩子能够说出的话，能够使听者跟讲者都能够受造就。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耶稣是说为义受逼迫的而受苦，这里讲的并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罪哦，或者是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而受苦。有时候我们所受的是自找麻烦的，因为我们自己做错了，我们自己的错误或者是我们的无知而受苦了。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五到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切不可有因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应当确定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是荣耀神的，因为只有荣耀神而受苦才是有福的。彼得说，如果你的旨意是要你们，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那么行善受苦总比行恶受苦还好嘛。那我们来讲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很重要哦。我们讲的是这个义是个人自以为是的话，那就差距太大了。我举个例子来讲，上个星期二的教会查经的进度是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那一章的经文是历史的背景是这样子，以色列国的第一个 国王就是扫罗，那扫罗死了，扫罗的军队的元帅就是名叫亚尼尔，他就设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托瑟做王，做以色列王两年，那时候犹太的家就归顺了大卫，不归顺这个以色列那个亚尼甲这个元帅就在扫罗的家大有权柄。有一天这个王伊斯波瑟他就对着这个将军说耶尼尔这个将军说，你为什么看我的父就是扫罗的妃子同寝呢？亚尼尔这位医师波特的话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这样说我岂是狗的头向着犹大呢？我今天我忠心的对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给大卫的手，今日你竟然为这个妇人来责备我吧。我要照着耶和华所应启示所应许大卫的话来成就，会去扫罗家这个国度建立大卫的王位，使他能够治理以色列跟犹大。那你们看到这个元帅就是亚尼尔，他认为的义是什么义呢？他认为的义是忠心的跟随扫罗王。但是扫罗王死去以后，他虽然知道大卫才是上帝所高的王，应该是来接续扫罗为以色列的王，但是这个亚尼尔认为设立扫罗的儿子这个伊斯托瑟为王，这是维护以色列国的，这个是好事啊。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好认为义的就是认为好的事情，却被这个他辅佐的这个王来责备，他一气之下就在上帝的面前来宣誓说他要倒戈，要反过来投奔大卫王。我来请问你们，你们是否曾经有过这自以为美好的事情，但是因为自己的益处常常在改变，你也改变了这些自以为义的事情。那么回来讲什么是义呢？义简单的来说就是对的事情，美好的事情。什么是美好的事情，是对的事情呢？不会像我们每一个人觉得好的，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这个标准的。假如这个义是根据个人的角度来去定义的话，那义就根本没有什么标准的。然而圣经里面讲到的义，为义受逼迫的义，是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什么是美好的事情，上帝觉得什么是美好的事情。那个义者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正义、公义、正直的上帝，他的义与世人不同，人所认为的义有所偏差的。但是属世界的这些所谓的义都是有缺陷的义，不能够与上帝的义同等而论啊。圣洁的上帝他要使世人因信称义成为圣洁，那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到底谁是为义受逼迫的人了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读到这个经节就会想到啊，这些都是在指那一些教会一些压迫的时代受逼迫的信徒所说的啊，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那两三百年的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为了传扬基督的名讳而逼迫遭逼迫甚至被惨杀，有的人是被人用刀杀死，有的是被挂在木架上面，有的是被人用火来烧死，有的是被投入那个野兽竞斗场。事实上为义受逼迫的人不只是在那个时代，古往今来为了真理，为了基督的义献上生命的不计其数了，确实是不胜枚举啊。从创世纪从创世以来，有很多先知义人都是受逼迫的。我们从旧约来看的话，亚伯被哥哥杀害了，约瑟因不顺从主人的之妻的引诱而被监禁了，上帝允许撒旦来试探耶伯，以利亚被那个耶西别来追杀啊，但以利下石坑，但以利的三个朋友因不拜尼布甲尼加这个王所立的金像，也被扔在火窑里面。那新约的教会更是更多了，使徒大遭逼迫，我们看到有施洗约翰被斩首史提凡被石头打死，彼得因不断宣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而第一次被下监到了最后还被倒钉十字架而死。使徒那个保罗为主受苦受难真的是屡见不鲜啊。三十年前我也曾经听到一位宣教师他跟我说，他们来到了台湾的乡下来传福音，竟然有人用那个施肥的粪尿来播撒在他们身上，来羞辱他们，来驱逐他们。我在过去的中国大陆在家庭教会培训的时候，也是躲躲藏藏的，小心翼翼的，生怕被公安请去喝茶。我也认识的这些传道人有很几次就是被关在牢里面，最近几年抓得更紧，感谢主他们都不惧怕的，反而更加努力去传福音，因为他们切知他们越被逼迫越蒙福啊，因为福音得以传开。那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会被为什么这么好的事情传福音为义来就被逼迫了呢？答案很清楚，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世界。一个生命的改变能够清楚神的旨意，忠诚为主活的人不久就会有逼迫、论骂、攻击、毁谤相继而来。古时是这样，今日仍然是这样。 在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上，真爱主的人绝不会不遇见世界的这些逼迫的。我们的主曾经对门徒这样说的，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的以前已经先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为你们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了。我们若深深的明白这句话，就可以晓得基督徒受逼迫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啊，苦难是必然存在的，因为这是一个被罪恶所辖制的世界。特别是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被神分别出来了，我们的身份和人世界的人有别了，我们是负责有传福音、传基督啊这个福音的任务，就成为了那个敌基督的攻击者的那个破坏的这个对象。所以基督徒遭迫害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因为真正属基督教会的这个教会必成为圣洁的教会。神看为美善的事，这教会必须要赞美；神看为邪恶的事，这教会必须来反对。因此不属神的人，他们一定会设法去压制、去对抗，让这些听到这个让他苦恼的、要求他圣洁的这声音，他要去抗拒的。基督徒或许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去挑剔他们、去批评他们、反对他们、反对他们世界上不合神的意的这种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一个行为是一个属基督的生活，单单是这样子，就对世界是一种无声的抗拒、无声的抗议。因此属神的人绝不能逃避世上的憎恨。有人说八福，耶稣讲八福，前面的七福都很棒哦，啊，他都要，但是第八福要被人冷骂，要被人逼迫，要被人捏造各样的坏话来诽谤，他可以不要吗？我刚才讲了，这第八福是指我们有着这个基督生命以后，应该如何去回应这个世界的？世界人怎么去对待我们？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为义受逼迫。首先，我们就要认知为义受逼迫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那结果在这短短的三节里面，我们有看到是神最大的祝福跟赏赐的。那什么是上帝最大的祝福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与主同享荣耀，为义受逼迫，为主受苦，就是与主同难同受苦。所说的祝福啊，比你在其他的任何地方所能够找到的福气还要更大。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肉受辱骂，这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这样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 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是表示圣灵常常住在受逼迫的基督徒身上，就好像是在旧约圣经当中，荣耀的云彩停在会幕当中，表示神跟他同在，跟那些人同在一样。诚然，神的灵住在每一个真正属于神的儿女的心内，他将会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常住在那些全心全意追随基督的人的身上。他会晓得这个神的灵，就圣灵在跟他同住的这种能力是怎么一回事的。很多人不能够明白的，例如在1999年这个 Colorado 的这个 Columbine 这个中学的枪击案那时候有一位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她为了要承认耶稣基督的名而寻道。还有一些在伊斯兰教恐怖分子的逼迫之下被砍头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例子都见证了那一位被辱骂被逼迫的耶稣基督上面，他从这些受苦的圣徒身上他得到了荣耀。这样子的例子在圣经到处可见，神赐福那一些为义受到嘲讽、为义受到讥笑、毁谤、破坏的人，他事实上是以主来同享受他的荣耀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在天上得到他的荣耀，这个荣耀是最美的、最好的荣耀。这些被毁谤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也能够享受到这样子的以主的荣耀，不单单不到未来，现在也能够帮助在苦难中的时候也能够荣耀神。神最大的祝福是与主同荣耀、同享荣耀。第二个是天国是他们的。基督徒受逼迫之所以能够闷苦气，就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将自己的国度赐给他们，天国就住在他们的心里，与神同在。如此一来，他不再定睛这世界了，他要往上看，往上看天国。他不再担心，他不再担心这个暂时的而且将要毁灭的这个世界，因为他有着永生的盼望跟喜乐。神最大的祝福是与神同享荣耀，第二个是天国是他们的，第三是永恒的大喜乐。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这样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神应许为义受苦的人不单单有喜乐，而且有大喜乐。大喜乐是什么意思呢？是全然的喜乐。为什么可以如此得到全然的喜乐呢？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不再是像一般人以自我为中心，只能够贪图荣华富贵，重视享受，害怕受苦，喜欢权力。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他是以神为中心，他相信一切享受荣华富贵都是从神给来的，因此他不会汲汲营营的，也不会患得患失的。 同时能够以欢喜快乐的心积极的面对这个苦难，甚至信仰逼迫来了，他不以为受因耶稣基督受苦而觉得难为、胆怯或羞耻。为什么会受逼迫呢？我们看到受逼迫有结果的，有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神会最大的祝福给我们，第二个是神大大的赏赐。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不是这样说吗？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人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如果对这种小小的一个行为就有回报的话，那一定意味着你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得到赏赐。反过来说，你如果你不做那些事情的话，你无法的获得那个赏赐的。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二到二十六节，耶稣所设的比喻，一个要出门的主人，而出门前给他的十个仆人每人十锭银子，叫他们去做生意。凡有责任感的仆人都将得到报酬的，他们的报酬是基于他们怎么去管家。赚了十锭的仆人得到可以管理十个城市的奖赏，另外赚了五锭的仆人得到管理五个城市的奖赏。这个比喻似乎在说什么呢？上帝将要给天国的子民有不同程度的奖赏，去管理五个城市、十个城市，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天上是不是会得到不一样的奖赏呢？耶稣基督在第八壶中对着那个受逼迫人怎么说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基督在这里清楚地告诉，预先地告诉他们，由于他们为义受苦，天上的奖赏要归于他们，所以他们应当欢喜快乐。说到这里，我一生最期待的还没有发生，那时候还没有发生，最欢乐的日子是什么？结婚那一天。因为那时候我是光棍，但是结婚的日子是师母和我预定的，所有的准备也是我们预先安排的。我知道在结婚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体，永远住在一起，就不需要天天分开来， 只能够在晚上打电话谈心说爱。那时候 我哥哥说你的热线，所以那时候我是天天欢欢喜喜等待结婚的日子来到。弟兄姐妹，你再注意看这个经节，你没有看到，如果基督徒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应许，天上赏赐是大的，天上赏赐是大的。主耶稣说大，那是真的是大哦。主耶稣很少用这个字，这个大这个字来形容东西的。那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这个奖赏真的不知道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否应该欢欢喜喜的乐透了呢？在神学家，有很多神学家在得赏的这个观念有一些解释。 啊，比如说美国的神学家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他认为从圣经的经节里面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天上有一定程度的奖赏。他对奖赏的说法是这样子的：天堂里面有不同程度的幸福跟荣耀，天上的圣徒的荣耀与他在地上生活的圣洁忠心的凸显程度来相对照的。换句话，基督将按照他们在地上作为他们的在地上的作为做成他们的奖赏。但是在这里请你们不要误解这里面讲的不要，不是在说你们要努力行善积功德。我这个问题我问一个问题你们就明白了请问你们有没有你们故意要被逼迫的要为了逼迫要我故意要被逼迫然后得到这个大奖赏 OK 没有的。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被逼迫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有别于这个世界，因此这个世界恨我们，然后我们是为主而活，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的，更不是为了行善积功德为自己而活的。然而你若逼迫来的时候你就跑走的话，这个奖赏当然就不归于你了。说到受益逼迫的奖赏，在这里我就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下一章，如果我没有得到逼迫怎么办？首先我们要认知会意受逼迫仍然存在，只是以两种不同形态向你逼迫，一者是身体，第二者是言论思想。首先我们来谈这逼迫是身体的逼迫。刚才我提到从古至今忠诚的信仰的圣徒受到的逼迫，比较明显的是身体的逼迫嘛，有的被鞭打，有囚禁，甚至被杀害，在现在的世界里面仍然存在的，是那一些对基督教公开破坏，是认为是合法的这些国家。以基督教的精神立国的美国，而是以宗教自由为宪法的国家，对这种身体的逼迫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要甚至是要用感谢的心来谢谢神赐下这个国家是有和平有自由还有我们也要纪念那些被逼迫的那些人我们要定期的为这个世界上为义逼迫的这些身体逼迫的人来祷告，为他们来写信支持赞助他们。那为义逼迫的第二种形态是什么呢？是言论思想的逼迫。在这个美国的国家渐渐的失去了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的这种情况之下，思想言论的逼迫渐渐的明显了。不少自由派的媒体，自由派的神学家公开的批评而且来欺凌这个基督教持守的信念跟真理。比如说圣经无误论或者是禁止在学校的祷告等等。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一位基督徒在公司上班多年。有一天他的老板换了。而这位老板要求他工作，有交托了很多的工作，他都照办了，他是战战兢兢的都办好。但是他交代一件事情，当他交代这件事情给他的时候， 他就对他的老板说，因为他的这件事情要做的时候违背他的信仰，所以他拒绝了。老板在这以后就处处的刁难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申请到别的部门总可以吧，也被阻拦了，这样子的继续的糟蹋他，逼迫他，他只好来辞职，因为他是坚持不做这件事情，就是薪水减少了，他也不做这件事情。啊，他继续的被逼迫到了一个程度，啊，他只好辞职。感谢主，神很快的就给他找到另外一个公司，他才能够不违背他的信仰，继续的去上班。又一个例子，这是我间接带领信主的一个巴基斯坦的同事。当他信主以后，他就面临的他的家人和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家人跟妻子原来跟他一样都是信印度教的，而他们在排挤这个印度教，在排挤基督教，是在美国是没有这个身体的逼迫，但是有其他的逼迫，但是他仍然坚持他的信仰，仍然爱他们，但是又要坚持他的信仰，而且他现在渐渐的想用任何的方式爱基督的爱来感化他们的家人，希望他们都能够成为基督徒。这就是在这个现时代也有其他的被逼迫的情况。那我们再想想看，如果你没有受到逼迫的时候怎么办？第一点，我们讲到我们要认知这个逼迫的存在。第二个，我们要确保你在做正确的事。刚才讲到你们不属这世界，所有有生命的神的儿女，逼迫是无可避免的。然而你现在没有受到身体或言论思想的逼迫，这是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是你很幸运啊，你很幸运，你的周遭人很羡慕你的生命，他不嫉妒你，也不为难你。我想他既然羡慕你这样的生命的话，我想着你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很好的机会传福音给他们。第二个可能性，你可能太像他们，世界上面世人有的，神不喜欢的，你也有。若是如此的话，你是属世界的，逼迫耶稣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第三个可能性，你总是喜欢躲过、逃过，甚至退出这个世界来减轻这个痛苦。没有人知道你是公司里面的基督徒，你是在公司里面的秘密基督徒。如此，你可能会避免很多麻烦。但是耶稣说，你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可隐藏的，所以你要常常警惕啊，求主照亮你的心，使你能够真诚的审查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在过着义的生活，也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在过为主而活的生活吗？第三个，如果你没有受到逼迫的话怎么办？第三个事情是，你要面对困难反对的时候，你要坚持 你要坚持你的信仰。下一章，避免痛苦、破坏、麻烦、反对，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逃避。逃避你是迫害你这个环境这种情况，当然在一些允许公开逼迫基督教的这些国家里面，公安来啦，暴徒来啦，你当然要逃避他们这些直接的破坏。但是我在这边讲的是，当你面对受益逼迫的时候，虽然逃避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这种选择是否是对的呢？我们要思考一下。一般幼小的基督徒属灵幼小的基督徒当他面对这个义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喜欢选择最轻松的方法来面对逼迫。就如生活当中他如果能够到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轻松的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他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轻松的辞职另谋高就。在这个追求舒适便利的文化当中，他也很容易养成这种到处都是他的选择是最简单的方法，最轻松的方法。然而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是靠主坚立下去面对困难。这让我想到保罗如何坚持的持守神托付给他的传福音的使命。保罗在第一个宣教的旅行当中，路斯记不记得路斯德的这个城市的人想要破坏他们，是用石头把他打昏，把他拖到城外面。被打昏的保罗醒过来以后，他站起来了，不单单不逃离这个城市反而他又走进了那个城市去。他要去面对他刚刚才把他打晕的这些路斯德的人。保罗这种为义被逼迫受苦，仍然坚持不懈的去努力的去传福音，用他所说的一句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这种运动员竭力的精神才配得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第八福，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果你没有得到逼迫怎么办呢？这是我们要去想的。我们要付出代价去服从，忠心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怎么讲呢？如果你们真的是很幸运，没有受到身体的破坏，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除了我刚才讲的要操练我刚才讲的三点以外，我们还可以积极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侍奉的生活。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需要努力，而且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此一来，你就对那个进食祷告啊、奉献啊、服侍啊、教会的聚会啊、传福音啊，都会觉得很重要的。所以你会 为那些受逼迫的弟兄姐妹，或是未得到福音的这些人，你会愿意花时间、花金钱、花精力去帮助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总结来说，我们看到为义受逼迫是对我们的灵命成长，是还有品格成圣是有益处的，也是对我们的信仰的忠诚的一个试验器。逼迫也对神的教会的圣工发展是有益处的。我在中国大陆在胡适的这个家庭教会，他在政权的逼迫之下，在几十年来，从少数的几家人开始，他已经发展成为80,000人的教会。正如保罗在罗马的建议当中，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同工众圣徒，他安慰他们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情，更是要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这个捆锁，在这个谢银金、钱金和其他人当中，我已经显明的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在那些族里的弟兄，多半因为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愿发出换挡上帝的道，无所惧怕。愿耶稣所说的第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成为你和我和教会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鉴察人心又通晓万事的上帝，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的话语。你要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不要惧怕，反倒喜乐，因为我们将要得到那个赏赐是大的。虽然我们不能够控制别人来如何对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过着一个靠主忠心持守我们的为主而活的这样子的生活，为了你旨意而活，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当中也确实现在有些因身体的病痛，甚至有受苦难的弟兄姐妹，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由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领受并来经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若遇到这些为你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使你的旨意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来听一首回应诗歌。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
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诗会科比。